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刚刚有25分钟的时间唱诗，其实诗歌最代表我们内心向神的回应。我问一个问题，你们真的相信我们刚刚唱的几个诗歌的那个内容是真正从你心里面回应出来吗？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被圣灵感动引导，我们如此的敬拜，如此的把我们心里面的声音唱出来，说主啊，你是世界的救主，你是荣耀的王，你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计划，我们要回应，我们要跟随，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不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普世的救主，是荣耀的王。诗歌很重要，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默默地说，主啊，是的，我的心就是如此。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讲道以前，我们就能够充分地到主的面前来。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中国和中国教会的关键性的十年。我又不是先知，我又不是历史学家，我怎么敢讲这样的题目呢？但是呢，我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看见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美好的发展，但是现在碰到很严重的瓶颈。那我为什么说关键性的十年呢？因为很多事情呢的发展现在都很快，很可能在短短的这十年中间，国家兴起，国家衰败，教会兴起，教会衰败。因为现在发展很快，所以我就很迫切地感觉到说，我要跟弟兄姊妹谈这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同为中国人，我们关心这个国家。教会的兴起来，或者说不兴起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关心。我昨天晚上讲过，无论是国内的教会，无论是海外的教会，我们整个华人在神的计划里面，整个华人的工作，神在那里一鼓作气的在那个地方运作。所以我今天也很迫切的要跟大家讲这个问题。讲以前呢，我们看一出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地方呢也有使徒关心自己的国家，那正如我们今天也可以关心我们的祖国一样。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听主的话。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好像是主耶稣在是升天以前，好像在圣经上记载，好像是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后一个对话。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呢，门徒们都知道耶稣就是基督。犹太人都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要复兴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问了这句话，说：“主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啊，你知道我们被罗马人欺负的太久了，罗马人站在我们的头上，我们都抬不起来。主啊，你现在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里。主，你能。所以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就好像我们今天说，主啊，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在过去一两百年的里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但是中国改变了，现在不一样。我们说，主啊，是不是你复兴我们中国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但是也没有回答，只是告诉他们说，父所定的时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接下来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三节圣经，可以说第一节是犹太使徒他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复兴，第二节呢，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时间，主也没有说不复兴这个国家。可是第三节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啊，门徒们啊，重点是在第三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以后，你们要做更大的复兴，更大的事情，就是怎么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在自己的地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出来以后，不但是有以色列人要复兴，全世界都要复兴，都要生命改变，神的国要降临。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社会国家，或者讲到我们的祖国，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计划不是为哪一个民族带来一个政治性的复兴。神知道，无论是罗马人踩在以色列人的头上，或者神做一个神迹让以色列人站在这个罗马人的头上，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都是不是 我做王，就是你 为寇，不是你为寇，就是 我做王。那这个世界上这样子政治性的这个改变，新王等等，并没有带来人类根本上的改变。所以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有能力，得到能力。这个能力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宣告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我的见证出去以后，整个的人类就得以改变。所以在这里我们谈到中国和中国教会的关键性的十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比较远的眼光，从基督来的一个眼光，说我们今天所关怀的并不只是我们的祖国崛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不是关心我们祖国的教会怎么样复兴的问题，而这个我们祖国的崛起和我们在祖国里面孕育的这个教会的发展，是要带动这个普世宣教 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眼光。亲爱的各位，我们为什么要宣教？你说人活在黑暗中嘛，人有需要，是的，这也的确是这样。可是很可能更基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我们的神是要关怀这个世界，我们的神不允许这个世界他所拣选的人在魔鬼的这个运作之下落在永远的沉沦里面。神要拯救，神要让他拣选的人归回到他的名下，进到他的国度里面，使全地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是荣耀的王，他爱我们，他曾经舍了自己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胜过撒旦，他是荣耀的王。这是那个宣教的那个终极的那个那样一个长远的，我们看见一个看见。所以主说，他的关怀，他的复兴，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复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根基上，我们就来看，来了解，来关怀中国的现况。中国的现况，当然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样来关怀？我今天晚上一点点的时间，我只是说从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年啊，77年、76年，啊，文革结束以后的邓小平提出来的改革开放，到三十年，可能到2009年，这一个30年的过程中间，中国的情况，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觉得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恩，因为这个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的成就，很多的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说，西方的国家也许用了200年才能够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中国30年就完成了，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想到，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在这30年里面，我们要提到一些中国的现况的改变。我们也很感谢主，如果看中国的历史的话，很少有所谓30年没有对外的大型的战争，但是这30年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对外的大型的战争，也没有跟着美国啊到伊拉克，到阿富汗，到一些地方有这些战争的参与，最多有点和平部队派出去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也看见这30年来对内来说也近乎，我只能说近乎没有全国性的一些的动乱，当然大大小小的不平静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来说也没有。所以在很难得的在这陈平的30年的里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成功的条件，连邓小平都说，无论是黑猫或者是白猫，只要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那个时候还在讨论到底我们中国是姓社还是姓资，那邓小平很聪明，他不讨论姓社或者姓资，他就搞两条猫， 一条白猫，一条黑猫。他说不管是什么猫，只要能够抓耗子的就是好猫。他是四川人，四川人说老鼠是耗子。那个意思他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再辩论姓社还是姓资吧，我们看看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再不好好的搞经济搞这些上来，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所以他是很聪明，而且他的第二句话也说明当时没有什么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发展什么，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啊，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河有多深，怎么样能够过去，我们是摸摸看有没有石头，有石头走一步，哎呀，石头水深一点，裤子拉高一点，摸着石头过河，就表示说连邓小平也觉得中国没什么条件。在这个情况之下，改革开放这样走过来，所以我就觉得说，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是要感恩。这个感恩的原因就是说，神觉得时候到了，要让中国不要留在那个落后、落伍那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起来了。神有他的美意，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感恩。在这30年的里面，我们看见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你到美国很多地方，你把翻开了，没人签，没人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很难得买到一个东西是 Made in USA， 对不对？世界的制造工厂。不但美国如此，整个欧洲如此，整个世界如此。我没有跑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我也跑过不少的地方，我都看见这样的现象。所以中国才赚了不少钱。那这些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工厂要用多少工人呢？工人从哪里来呢？过去中国号称9亿农民，哟，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农村养活9亿人呢？后来人慢慢少了，说农村7亿农民，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农村养活7亿人呢。我们美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问问，这里有农业专家也许，到底我们的农民的人口占全国的多少？我没有看统计数目，我猜也知道大概不超过5%，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数目。所以呢，这样子说起来呢，中国10几亿的人口，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有3亿的农民呢变成民工，叫做农民工，他们就离开农村去打工。因为有这3亿的廉价的劳工，中国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因为呢，世界任何国家做的东西啊，都竞争不过中国，他们都不做了。以前我们买鞋子啊，就发现说什么意大利的鞋子，什么西班牙等等的，这欧洲的鞋子，连英国的鞋子都是做得很棒。但是现在大概那些鞋厂都不做了，如果他们的牌子还存在的话，他们一律是 Made in China 英国鞋子， Made in China 什么西班牙的鞋子等等，都变成这样的情形。所以这3亿民工在哪里拼命做，很有聪明的学习模仿等等，做着做就使全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中国做。那我觉得这个也要感恩啊，如果真的中国的农村养不起9亿7亿农民，而这些9亿7亿农民的中间的3亿4亿到了城市里面来，因为养不活嘛，所以到城市来。如果到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怎么办呢？他们成为什么？哟，这就成为中国很大的社会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民工没有成为社会问题，第一 步没有，第二步我慢慢会讲。所以这个也是要感恩。所以虽然现在民工很辛苦等等，但是我就心里想说，哎呀，他们总是有工作，感谢主。就是在中国的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走的路啊，好像还算平顺。这个摸着石头啊，总算这个石头有摸着石头可以差不多过去了。我觉得我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感恩，真的是这样一个情形。虽然中国有很多问题，等一下我会讲，我们要感恩。那从这个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等等等等，中国赚了不少钱，就变成中国变成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前不久超过日本，更久以前超过德国，超过英国，不知道超过多久，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变成第二个经济体。过去啊，世界上有八个强大的国家，叫做 GA， 八个强国，几乎都没有我们这个第三世界的份，除了日本呢、等等以外，都什么美国啊、加拿大啊、德国啊、法国、等等等八个。后来呀、说不行，我们要增加，变成 G20， 20个强国。后来呀、这些所谓管理八个也好啊，二十也好啊，差不多都没有了。所以后来说，大概只剩下两个 G2，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最近还有人说，这个 G2 啊，美国大概也要掉下去了，大概就是 G1 唯一的就是中国。你想想啊，这怎么可能啊？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特别这个金融风暴以后，大家都说中国，中国，中国最好不能垮，中国一垮，我们美国都差不多受到很大的伤害了。中国，中国，今天我看到《世界日报》头条新闻，胡锦涛答应要1000亿拯救欧债，他光写1000亿，我心里还想，到底1000亿人民币还是1000亿什么？后来我一看内容，1000亿美金，1000亿美金要救欧债，因为欧元呐、不得了，快要垮了。当然，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做大傻瓜，把钱给别人，但是我觉得啊，我们也要感恩。中国过去邓小平时代不是一穷二白吗？哪里来的1000亿美金呢？就是这些年 GDP 都是两位数字以上，所以赚了很多钱，很多钱。这个外汇存底大概有4000亿，所以拿1000亿出去还可以，是不是？4000亿，我不知道说错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呢，这个呢，数目就是天文数字，我搞不懂。反正今天报纸上说1000亿要去救欧市，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如果真的欧洲被救了，我想中国在这个经济界是很大的功臣。当然，像欧洲要第一个要救，要想求救的是向美国喊，但是美国救不了。欧洲刚刚开完会，法国总统打电话给胡锦涛总书记，好像报纸上说总书记答应了1000亿。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要感恩，并且在这些年的里面举行了几个大型的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办得轰轰烈烈，什么都没有的，平地起高楼，平地起这个运动场，平地起什么鸟巢运动场，什么等等等等，很快办得轰轰烈烈。2010年上海的世博会也是如此，2011年在深圳办世界大学的这个运动会也是 非常的轰轰烈烈。这些世界性的会议或者运动会，如果不是中国到了这样一个经济强的一个情况，不但办不起来，人家国家可能还不愿意我们咱们中国人办。所以我们从这些大的这些会议、这些运动、这些等等来看，我们看见实在是中国在物质建设上有很大的成果。不久我们又听说，九月底听说什么叫做天宫一号又升空了，大概再不久又有什么接轨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去了，我也搞不清楚，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呢，航母也在建造，航母也在建造，这些都说明中国现在跟30年前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感恩，可是就在这样一个物质建设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中国现在呢。你回到中国，第一个字我要提出来就是新，什么东西都是新的，穿的衣服是新的，高楼大厦是新的，火车站是新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是新的，飞机场是新的，什么都是新的。但是30年前的中国，你可以用一个相反的字来形容，什么都是旧的，不但是旧，再加上一个破，什么都是破旧的。我记得大概是90年左右吧，对，90年左右，我坐飞机到南京，我就发现南京的机场好像一个小火车站一样，小小破破的。那我从重庆坐飞机到西安，我没有想到上飞机前发一把扇子，我说奇怪，上飞机为什么要发扇子呢？是不是上面没有冷气还是怎么样？我就带上去了，带上去我发现有用，因为什么？飞机里面有很多苍蝇，我要用扇子来打苍蝇。哎，我不是跟你讲笑话，是真的是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的飞机啊，还是苏俄坐的那个螺旋桨的飞机，这样子飞的。你看现在你到中国坐飞机，每一架都是倍儿新的，都是新的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说第一个字就是新，什么都是新的。第二个字形容就是快，哎呀，中国搞东西怎么那么快呀？都急死了，奥运会好像要开始了，好像那个飞机场还没弄好，好像那个运动场还没弄好，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这个通通建立起来了，快得不得了，建大楼快，建什么都快，什么都快。不但建得快，发展得也快，快到一个地步，没有想到世界上最快的高速铁路在中国研发成功，而且在中国啊要四纵四横这样子飞来飞去。我为什么说火车飞来飞去？因为它的速度啊超过那个直升机了。他们有一次比赛，从北京好像往上海开，这个高铁开，飞机在上面开，哎，火车比飞机还快。所以在这个情形下就是快。但是呢，第三个字我的形容啊，就是觉得说，第三个字我就愿意说假，很多东西是假的。我们有时间多形容，你知不知道连鸡蛋都有人造鸡蛋呢？有人点头，所以就有人问我说，陈牧师，你到中国24年，你有没有吃过假鸡蛋？我说我不知道哎，因为呢，如果我一吃知道是真假，那个假鸡蛋还假不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真假，所以也许我吃了假鸡蛋，我也不知道。鸡蛋也有假的，很多很多。然后第四个字呢，就是腐败的腐。这个腐败啊，不是一块猪肉腐败了，或者是什么腐败，这个腐败是我们的总理温家宝提出来的。 他在今年的那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指说官员的腐败，政府官商勾结的腐败。哟，这个总理就应该说好听的话嘛，怎么说这个呢？可见他的心里面不说不行啊，他知道真是紧张的不得了，腐败的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而且他说如果不把腐败的土壤除去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且他在深圳的30周年的这个改革开放30周年很成功的大会上，他说现在要实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然的话我们得到的一点经济改革的成果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温总理啊，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七讲政改，最近又讲政改。当然有人说他光讲不做，因为很难做，能不能做到不知道，但是起码领导人讲了，可见这个需要性非常的大。我又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官员的腐败年龄往下降，平均30岁。哟，我一看这很严重。你想当一个政府的官员，你起码要本科毕业，对不对？本科毕业就20几岁了，还要熬几年你才当一个芝麻小官，对不对？那你已经30岁了。所以呢，你当了芝麻小官的第二天开始，可能第一天你就开始，或者还没有当官你就已经想好了，就开始搂，就开始怎么样腐败起来了。所以在这个网站上有人问说，到底中国的官员有没有不腐败的？他的回答很特别，他说那他就一定不是政府的官员。当然这句话也许太严肃了，一竿子打翻一船也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清廉的官员，然而真的是很少。不是单独腐败，是连起来腐败，上下连起来，左右连起来，通通连起来，那种腐败是很可怕的情形。所以呢，第四个字是腐败的腐字，第五个字就是钱。什么东西都是向前看，不是前后的钱啊，如果是前后的钱那就好了，我们往前面看嘛，不是 money 向前看，一切都是钱，只要有钱啥事儿都可以做，只要没钱什么也搞不通，塞钱塞得不够你办事儿办不通啊，塞钱塞得不够成绩也搞不通，所以一切都向前看。从这几个字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非常好，并不见得代表这个国家社会的崛起。那么就要回过头来想精神文明的问题，精神文明的建造，中国的伦理道德诚信亲情夫妻关系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到哪里去了？几乎都没有了。哎呀，这个同居呀，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大学四周很多小旅馆，生意好得很。那甚至于一个男同学，你一个女同学，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这样省房租，我们在怎么样怎么样可以省钱，所以我们住在一起很好。连有的父母亲都答应说，你们愿意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吧。婚姻到哪里去了？正常的男女关系到哪里去了？伦理道德这些到哪里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 发现中国这方面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孔老夫子的塑像被抬到天安门，所以呢，就有人说：“哟，难道政府没有办法了，要把孔老夫子抬出来，来解决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伦理各方面的问题吗？”可是经过讨论以后啊，不久这个孔夫子的塑像又被搬回房间里面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听见在重庆市那里大唱红歌，大唱红歌，红歌比赛等等，哟，要把毛主席请出来吗？还是怎么样？要回归到那边去了吗？但是深圳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做法。所以有一个报纸啊，它有一个整篇的篇幅，中间切一半，这边写重庆向左走，这边说深圳向右走。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形？最近十七大的六中全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是文化，中国文化的建设，不提经济了。本来每次这个重要的会议都是提什么经济怎么发展 ，GDP 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可是这一次很特别，只提这个文化，中国文化的建设。有人说了，文革的时候，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文化把它革掉，破四旧。结果破的可能太过分了，又产生很多的后遗症。现在回过头来，30年呢，搞物质建设，建设的非常好，但是又发现文化的空洞，伦理道德的空洞，怎么办？现在要回过头来，希望中国得到教训，好好的从这个18大以后啊，好好的来探讨。文化包括什么？当然包括社会，包括伦理道德，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宗教，包括这些。那如果在文化里面好好的、正面的、正确的来对待的话，可能那个目的就是为着建造精神文明。但是对我们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倒要提出一个问题来。因为最近中国谈两个原则，过去就谈说中国特色，只要在中国特色这四个字的前提之下，搞什么都好像正常，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中国特色的。所以就有学者说，他说我们不要再提中国特色了，我们应该提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当我们 听到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事情以后，我又看到一篇文章，是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刘鹏教授写的。你知道社科院这来头可大，对不对啊？社科院绝不是普通民间的一些研究机构，社科院是直属党的，来研究然后做策，让官员们来执行的。所以社科院其实算是党的，社科院算是怎么样，这个为做国家的发展很高层的这个官员的。这位刘鹏教授写到一件事情，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华民族13亿的同胞通通没有信仰。然后他说但是党会说我们是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等等。他下面接着说，他说这一套连党员都不信了。他讲的话很大胆，不是我讲，那个书我都有的。 而且发在国内发表，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给最高层的人来看的。当我听到中国没有信仰，我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既然没有信仰，那就什么事儿都可以干，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思想说，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哪里谈得最多，谈得最深最清楚，是咱们圣经里面，对不对？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这是普世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讲到这个家庭的关系，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夫妻的关系讲的最透彻，亲子关系讲的最好，人跟人相爱讲的最好，人要舍己讲的更好，人要过这个简朴生活，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普世价值，其实在社会上，无论是西方东方所讲的普世价值，通通涵盖在神的话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他把普世的价值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好好建造这个地上的社会，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刘鹏教授讲到我们中国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信仰，讲到我就想到普世价值在圣经上，或者圣经上说给我们带来的信仰是何等的深厚真实的信仰。我就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一个国家长远崛起跟宗教有没有关系？那我们看见印度能够存留那么多年，绝对跟印度的宗教有关系。以色列这个民族到今天虽然还是小小的国家，可是它的影响力和它的强大，为什么它没有这个亡国灭种就没有了，它还能够这样的存在，跟它的信仰绝对有关系。那我们看到西方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发展跟它的信仰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虽然西方的国家基督徒的数目并不是比例那么高，可是从历史上这一两千年基督教所给他们文化上的影响，却使他们的社会能够有今天的水平，跟宗教一定是有影响。我几年前去到新西兰，我前两个礼拜去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他们说400年前，当然蒙特利尔是法国的占领地，新西兰是英国的。同样的，他们这样回答：几百年前，英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把一些罪犯，英国的罪犯到新西兰，这个法国的罪犯到蒙特利尔，他们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心里想，那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道德水平一定是不高。可是我到了新西兰，我到了这个蒙特利尔这边，我看他们的情形真的还真的不错，我就体会到是宗教给他们的影响。纽西兰是基督教，蒙特利尔是天主教。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事情，任何国家的这个长久治安的这个背景，这个精神文明跟他们的宗教都是有影响。今天你说中国13亿是没有信仰的13亿，他怎么存活？所以到17届六中全会，难怪他们要把这个未来国家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主题，胡锦涛快要下台了，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交代下一届要做的，就是复兴中国的文化，中华的文化，或者说在文化的这个建设上要做，哪怕 GDP 少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不要10了，不要11、12了，最好8，或者说再低一点，或者怎么样，软着陆吧，不得了，不要砰一下掉下来摔碎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想，主啊， 如果基督的福音是有帮助的话，你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则呢？有，主有两句话，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的改变。第二句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你们是防腐，你们是照亮的，你们是给黑暗带来一盏灯，你们是跟冷漠的社会，为冷漠的社会带来了一团热。你说我们教会真的有这个力量吗？我们常常小看自己，但是这是神说的话，主说的话。主说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说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到普天下。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可以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要做，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主在中国做了没有，很奇妙。当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政府的话是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神，对不对？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间，基督徒的数目增长，增长，增长，增长到现在60年。1949年，中国基督徒是80万，现在的基督徒是8000万，多少倍？100倍。我就想到主的话说，那种子撒在好土里就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我说，主啊，你这么爱我们中国人，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使中国的福音种子结实100倍。我们再看看北美，全世界的华人现在有多少人归主，也是有100倍的收成。我们都会问说，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主说，我要你们建造中国的精神文明，我要中国的基督徒增长。现在8000万很可能，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主没有，我不知道主怎么说，很可能10年再翻一翻，从8000万到1亿6000万。然后呢，这8000万也好，或者1亿6000万也好，每一个人都是一把盐，一小把盐，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你想这1亿6000或者8000把盐撒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咸不咸呢？有作用没有？有，你做一大锅汤，你不知道放多少盐。哎呦，你说这一瓶盐小小的，把它通通倒进去吧，保险你那个汤咸的你不敢喝，对不对？盐的作用很大。光要照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有信心，说我们的国家是主要把它崛起，崛起的目的是要教会强大，教会强大以后要带动21世纪的普世宣教，同时也要使我们的国家真的真正的崛起，道德性的崛起，伦理性的崛起，宗教性的崛起。我不敢说我们13亿同胞到底会有多少基督徒，因为神从来没有说有多少，我们从历史看见，但是神要满足他的数目。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要看一看，说到底国内的教会的现今的情况是怎么样。今天我就尽情的讲吧，到讲完可能会最少9点， 超过一点也有可能。我先讲中共的宗教政策，我们要想想他的宗教政策。因为到了今天呢，还有人在那里说，哎呀，中共啊，他是逼迫基督教的，逼迫得很厉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我们不能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眼光看今天的中共的宗教政策，它是有改变，它是在改变中的。那这个文革前呢，就是50年到65年呢，它的政策，第一个是统合，借着三字，希望把基督徒都抓在一起，它比较好控制统合。但是呢，这一抓只抓到少部分，大部分变成家庭教会了，没抓到，那他也没办法，他不知道基督徒是信仰是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的。真的在那个50年代，真的有一些人小包包收拾好了，里面放的换洗衣服等等，等着敲门来把他逮捕的。如果听说这个弟兄被逮捕了，那个姐妹被逮捕了，只有他还在家里很平安，他就祷告主说，主啊，我难道我不配为你受苦吗？为什么他被逮捕了，他被逮捕了，我还在家里呢，我已经预备好了，为什么不来逮捕我呢？所以这一统合，统合成家庭教会产生。那第二个呢，他就切断，因为基督教是跟西方国家有关系，特别是韩战以后，1951年就开始打韩战，打韩战是要跟西方这些国家，哎呦，我们国家里面好像还有上百万的基督教徒，那不得了，所以要切断基督教与西方一切的关系。然后切断完了以后，就借着控诉要打击那些重要的传道人 和重要的弟兄姐妹，什么控诉尼托森啊，控诉这个王明道啊，控诉谁控诉谁，控诉了很多。然后呢，就合并把教堂，有一个都市里面有100-200间教堂，合并成3间4间，合并让你们没有聚会的地方，而且规定说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在礼拜堂里面，又把礼拜堂收起来了，又活动又要在礼拜堂里面，那基督徒实在没什么办法。所以这是50年代，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要消灭基督教的一种做法。到了文革期更是要除灭，在破四旧的前提之下，圣经烧了，礼拜堂关了，管他三自教会也被封了，三自教会的牧师也放到监牢里面去了啊，等等。那文革10年，但是没有想到76年到86年，文革后的这10年却带来农村教会的复兴。农村教会本来有多少信徒我也不知道，但是到了80几年就听说农村的信徒已经达到3-4千万。我87年进到农村的，那个时候啊，农村还没有电，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有的亲人呢，探亲呢，送的冰箱啊，放在客厅里面，当这个怎么样？当那个箱子放东西，哎，没电嘛。所以那个时候在农村里面，他们说唯一有两种声音，我说什么声音呢？一种就是信徒祷告的声音，一种就是信徒聚会唱诗的声音。特别是农闲的时候，你知道农村里面没什么事儿啊，所以呢说聚会，他说我们礼拜一聚会，礼拜二聚会，礼拜三聚会，礼拜四聚会，礼拜五聚会，礼拜六聚会，礼拜天整天聚会，我们就是聚会。然后呢，很多人就来信主。然后呢，这个有了病的怎么办呢？有了病让教会祷告，祷告病就好了。被鬼附了怎么办呢？请教会来祷告，鬼就跑了。然后呢，就这样子，很多神迹奇事，在这个76年以后到86年这十多年里面都是这样发展。所以农村教会复兴。你知道农人呢，这个脑筋是很坚固的，很死的。他一旦信了主以后啊，你要让他不信呢，他命都不要，还是要信。 所以呢，这农村的信徒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到了87年和96年的中间呢，我叫他有一个压力期，有压力，政府啊对家庭教会有压力，但是这个呢也是农村教会的培训期，他们福音传得很广啊，但是他们发现呢，传道人呢这个真理赶不上啊等等，就开始培训。就在这个时候，海外有很多人进去啊，就发展农村的培训，什么什么这个培训班呐、啊，什么圣经班呐、啊、等等，很多很多。经过10多年的培训，就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异端，所以教会就更看重培训。所以在这个中间呢，农村教会的同工慢慢被培训起来。然后到了97年到06年这个中间呢，很奇妙的兴起了城市教会发展，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城市的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的发展起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教会。那平常我们都说在农村嘛，皇帝山天高皇帝远，那农村聚会他管不着。但是为什么96年以后都市的聚会反而起来？因为96年以后啊，整个政府啊就讲说我们要讲法治啊，要文明一点呢、啊，要讲这个的。所以呢，他在家里聚会，几十个人聚会，你也最好不要管他嘛，怎么管呢？他反正就聚会，而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也可以跟你说理，说来说去说什么这宪法上规定我们有信仰自由，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就是怎么样，都市教会兴起来很多。有一次我在西安，我问说你们西安有多少这样的教会，他们说2000。到了北京，我问北京有多少，他们说3000。那前多少年，那这个我在上海问上海有多少，他说上海家庭教会最少有7000。那到底有多少是新兴的这个城市教会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一定是不少，一定是4000-5000或者几千。那当然除此以外，成都也好，重庆也好，这个厦门也好，福州也好，各地方也好，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城市教会。所以我叫做城市教会的发展区发展期。然后呢，讲到宗教政策呢，就是07年到10年，07、08、09、10年这4-5年的中间呢，我叫做中国的宗教政策，我就叫做稳定和怀柔。什么叫稳定呢？比较50、60、70年代60、70年代，他们呢是要改变我们的信仰。哎呀，你这知识分子现在还搞宗教迷信，不要信这些了，没有神，什么神的鬼的，你最好都不要信。什么复活啊，什么主再来啊，这个妹子会是欺骗的。他们那个时代是这样。可是到了97年左右以后，渐渐的，这不是说哪一年就分隔，渐渐的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要改变他们的信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要他们安安静静的聚会，不跟政府对着干，也不吵扰这个环境等等，他们聚会就让他们聚吧。哎呀，30个、50个、80个、100个都可以。然后，但是呢，我们公安呢去关怀，看到你们一个房子里面坐满100个人，就警告你们了。哎呦，如果电线走火，如果怎么样，你这怎么办呢？你最好要分一分。是的，是的，我们知道要分了。那我们就1个变2个嘛，2个变4个嘛。所以呢，基本上到现在，我认为说，你如果150到200人聚会的这个城市教会，他基本上不管。他知不知道？他都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他们都不知道，要他们知道，但是呢，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纯正的这个搞宗教的。所以呢，就像这个在农村教会啊，这个80几年到90几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次问弟兄说：“哎呀，我说那个弟兄又被抓进去了。”啊，有一个教会的领袖说：“抓进去了。”他说：“我们的头啊都挂在公安局里面了。” 他什么时候叫我进去我就进去，什么时候要我出来我就出来了，我没有什么叫做进去或者出来的这个分别，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同样一位弟兄现在跟我讲，他是公安局的局长，跟他说，哎呀，你们是真信耶稣的，你们聚会就跪聚吧，我们不管你。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改变是很大的。所以我就认为说，现在的中共的宗教政策是求稳定，但是有些地区啊，他们怕已经不稳定了，所以比较紧张。比如说你在新疆去搞培训、搞聚会等等，那就很严肃了，很严峻了。因为新疆这个地方现在这几年呢，有什么疆独啊，有杀人啊，有什么等等这些事情，还有这个西藏也不稳定，所以这些地区啊，我们要避免一点。还有时间，这个十一啊，什么这个奥运会的期间呢，什么世博会的期间呢，你就避着这些时间就可以了。所以你只要低调的注意到时段，注意到地区，你如果一些安全的地方和时间的，你搞这些聚会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许有人呢就会想到说，最近好像又紧张了吧，到底北京那个教会不是受到一些逼迫吗？我不提哪个教会，你们心里面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这样，这个北京的教会当它发展到八九百人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变成千人教会，我们最好一千人都在一个地方聚会，所以我们过去租的这个写字楼啊不够用了，所以我们要奉献钱买一个大的地方。他们真的奉献了2000多万人民币啊，那房子已经这个建设公司都给他搞好了，可是得到大概上面的命令嘛，房子不可以交给他们，钱退给他们。教会说退钱，我买了房子我不要退钱，我要房子。那建筑商说，那你不要钱我也没办法，我钱准备要退给你，但是房子是不给你的。所以他们就说要跟政府啊说，我们要登记啊，我们要一千人啊等等，要这个地方等等，搞搞搞搞搞搞得政府不理他们，他也没办法。后来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有办法，就到马路上去聚会。第一次聚会政府没管，第二次再去政府就把他们抓了，把他们传道人也抓了等等。现在呢，陆续他们每个礼拜还有少数人到那个马路上去也被抓了，当时抓了问一问呢，登记一下也就放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这个千人教会也聚不成，据我了解也分散成比较小的聚会。我心里想，不要想得太天真，因为呢，这个合法化的法律啊还没有定好。你登记除了在三字登记以外，你没有登记的可能吗？所以呢，你就既然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如果有800人，你就分成四个地方嘛，200 200 200 200，你聚会也没人管你，关系好一点啊。如果说200又人又多了，你再分几个多几个，他也不管你。而且这个事情碰到什么，去年的这个洛桑大会，洛桑 Congress 在非洲开会的时候，这个大会啊大概也不了解中国，就邀请家庭教会280个还是多少个名额，说你们到非洲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这个 Congress。 所以这些现在家庭教会的人胆子都大了，既然海外邀请，我们就办手续出国啊，要去啊，就是要去参加。但是政府不准他们。据我了解，内部消息有两句话给安全人员：第一个，一个也不让去；第二句话，一个也不可以拦，不可以拦阻。你说这个很矛盾呢，一个也不可以去，一个也不可以拦。那个意思就是说呢，把难题交给你们，你们最好用怀柔的方法让他们不去就是了。结果真的对农村的人怎么说呢，哎呀，你们不要上当，这外面的这些教会都骗你的，什么什么的，不要受欺骗，不要去。那对城市的人不能这样说了， 对城市人基本上是说，哎呀，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受到压力，上面要我们的，那我们就多合作一下，你就不去就是了嘛。哎呀，没关系，你说我机票都买了，机票买了没有关系，我们退钱给你，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怀柔的方式。但是还有几个说坚持要去，就闯关，就被拦住。基本上280多个，好像只有几个人闯关成功去了。可是洛桑大会开会的时候，就把280个位置留在那里，说我们为中国代表祷告，政府不让他们去，怎么样等等等等等，这让中国很没有面子。因为从中国的法律上来说，家庭教会还在不合法的这个阶段中间，你就被世界来邀请等等，这种当大张旗鼓。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还有什么啊，茉莉花运动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中国也很怕，怕有事儿。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北京的教会这样提出来，高调的提出来，就碰到这种事情。所以我在这里看，我的认为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逼迫基督教这一回事了。但是你要等到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主动的来做，高调的来做，时间还没有到。特别现在是换季的时候，是不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大概明年都要下台了，换届的时候，这换届的时候是最紧张的，谁上来谁下去，哪一个哪些人上来哪些人上去，他才现在没有力量，也不想去管这些事情，所以就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比较乐观，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低调的，也不跟政府对着怎么样的，那是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发展主的工作。哎，你看看教会历史，有哪一段时间是我们可以乘着大马车去传福音的？不是都是逼迫，都是难处，都是难处，都是要低调，都是要低调吗？连我们主耶稣这个在世界上33年，他或者他传道3年半，也是在这个逼迫难处中间，对不对？使徒时代也是如此。不过我们有一个心，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所看见的不得不传，不能不传，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所坚持。可是你怎么说，是高调的说，还是低调的说，还是个别的说，还是小群的说，还是怎么样，这个呢就是要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来做。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讲到说，我相信2012年之后若干年，宗教的合法化是必然要走上台的。因为呢，其实中国的社会很多的工作需要 NGO 啊，需要这个教会啊，需要这些人士来做。特别是基督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灯，我们都是一把盐。可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还不允许我们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四川的救灾，我们都在那里救灾了 好几年，很多教会都是救灾，可是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打他教会的旗帜，哦，我们是北京的教会，什么教会来救灾的，不可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去注册一个好像这个营业的一个公司一样，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商局啊什么，去登记一个我们来救灾。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教会来的，可是他没有这个法，不允许我们基督教在教堂以外有任何的活动啊，连这个做这个救灾的事都不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早晚一定要有大的变动。可是这个变动我相信可能是在2012年新的人上台以后，也许2013年、2014年会提到这些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合法，怎么样等等这样的做。所以我们不必着急，我觉得大环境要改变是很快的，但是内部教会内部的坚强是要好好 花时间努力的。我们里面力量强了以后，那外面的改变我们才可以用大环境做更多的事。可是我们如果内部没有改变，就算大环境给我们开了也没用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也好，美国也好等等，我们教会到底干了些啥了？不是大环境不给我们机会，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啊，中共的宗教政策今天不是基督教，不是基督福音传播的拦阻，可能是一个好处。如果今天什么都合法化，那外面各种的异端教派异教等等都进去了，那怎么办？那内部有一些基督教是正儿八经的，是正常的，当然发展合法以后发展得好，但是还有一些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在乱七八糟的也有啊，也有不少啊，那是不是也要给他们合法？他们合法以后他们会搞些什么事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凡事都在神的手中，神有神的时间，我们不要太着急。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中共现在的宗教政策是越来越走向好，那不久以后可能要走向合法化这个路。那么国内的教会的发展到底怎么样呢？那当然国内的教会有两类，一类是这个三自官方的教会，他们的发展这些年来也很不错，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但是因着这个社会国家党对他们的要求不像50年代那么样期待，所以呢这个三自教会也比较有自由的空间发展一些，有些也发展得非常好。那有些牧师也是爱主愿意传福音，所以教会也很福音化。那再来呢就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呢我们就看见一些的情形呢，那我们觉得呢刚刚我提过城市教会的发展还有等等这些发展的情况呢也蛮不错的。在这里呢我就要提到家庭教会的有三方面的发展。我们刚刚提到说80年代农村教会复兴，感谢主。那这个最近呢城市教会的发展，感谢主。还有呢大学生的归主运动，大学生信主的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讲到这个关键性的10年，对整个国家来说呢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关键性的10年。那既然这个17大六中全会都提到要以文化的改革，他不太敢讲敏感的政治制度改革，他也不讲社会制度的改革，他就讲文化制度的改革。其实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政治也要改了，社会也要改了，但是这些名词比较敏感，就用文化来把它涵盖。你要知道这个有包袱的人呢都是这样做的，这个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呢在政府这一方面，在社会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希望能够到了教会合法以后呢，我们要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使命，大传福音使信徒大大的增加，还有文化使命使我们这一盏光这一盏灯这一把盐能够在社会里面做很多让见证，好比说教育方面呢，这个老人孤儿啊，这个医疗方面呢，还有残疾人士的方面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都可以做。如果我们做这些让全国的人看见基督徒的见证是好的，就有整个的改变。当整个观感有这样改变以后，情况就不一样。那这是这个关于社会方面也跟教会有关。但是在教会的关键的10年呢， 我们要提出来几点事情跟大家说。刚刚讲到农村教会八十年代复兴，那这个复兴是不是还到今天还是很复兴的？不是的，因为我们刚讲到八十年代可能有九亿农民或者七亿农民他们很复兴，但是现在呢，最少有三亿农民已经变成民工，都是年轻人都走了。所以农村呢，现在的现况他们叫做农村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你们想想什么意思啊？三八是什么节啊？妇女节。六一是什么节啊？儿童节。九九是什么节？老人节，重阳节。所以呢，就说现在的农村呢，成了妇女儿童跟老人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哎，再讲正确一点，年轻的三八也都不在农村了，年轻的三八也去打工了嘛。啊，有人笑，因为我们在台湾说三八三八就是讲姊妹的那个有一点开玩笑的话啊。那所以呢，那这样子的话，农村教会的复兴是不是就没有了？是的，那怎么办？我们的策略，大家听到这很重要。我们让农村的教会要转型，转型有两个点。因为现在呀，中国的发展是全面城乡一起发展。举个例子，重庆市的人口现在有多少？谁知道重庆市的人口？猜一猜。重庆市，我告诉大家，重庆市的人口是3000多万。哟，你说这怎么可能？重庆市有多大一个地方？3000多万？不是，他把重庆市再加上好多县，什么万县呢，什么县，通通划给重庆市。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你这个重庆市给你那么大，你是直辖市嘛？你要最好城乡一起发展起来。所以现在呀，在中国很多地方本来是农村，现在都变成三级城市了，三级城市变成二级城市了，哎，等等等等，一个地方的规划也许只有200万人，他的规划是500万人，为什么呢？他要把城乡村要都市化，那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有两条鞭子，赶人的鞭子，一条鞭子呢，就是打到农村，把农村的人打到工厂里面去，这是一条鞭子。第二条鞭子是怎么样？把这个沿海的工厂一鞭子打到怎么样内陆去？因为金融海啸以后啊，你如果在做世界的这个工厂啊，东西卖的比人家便宜啊，那这个呢，本钱，血本这个不好，所以呢，要变成内销。既然是内销，为什么工厂要在深圳、广州、上海那个沿海地方啊？这个生活物资很贵很贵的，所以呢，一个鞭子把这个工厂打到内陆去。好，既然买东西的人在河南、在安徽、在江西、在内陆，我的工厂就搬到河南、这个安徽、江西。所以现在很多工厂都内移，为着发展内销，也要提高怎么样？这个工人的工资。所以啊，外销本来卖一个东西啊，可能便宜到一个地步啊。为什么在美国现在买东西比中国大陆还便宜？你知道有这个事吗？因为外销的东西，你为着外销啊，就是便宜的不得了。现在一个鞭子打到内陆去了以后啊，这个东西啊，变成在国内卖的更贵。反正每同样的东西，国内都是这个价钱，你要买不买，不买拉倒。那但是呢，大家现在也有钱了，买也不觉得说是怎么样，所以就有提高工资的可能性等等，也有这个提升科技，这个产生比较高级品质的东西再来外销嘛，这个也是很正确的一种模式。所以第二条鞭子就把工厂打到内陆去。好，现在工厂在河南，比如说这个富士康本来在深圳的工厂工人有70万，结果啊就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现在把工厂就到河南，听说在河南某个地方一个工厂30万、几十万这样子。好， 工厂需要工人30万，在河南，那谁去打工啊？广东人来打工吗？不，一定河南的嘛。那河南的打工哟，河南正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谁去打工啊？河南的年轻人去打工，这个年轻人中间有很高的比例是基督徒。